非常荣幸可以来到三谷基督徒会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教会。我这两天遇见了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同工，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热爱传福音的教会，然后也有很多的爱的教会，然后在这些年里面神赐福这个教会，所以有很多的恩赐，然后弟兄姐妹关系很紧密，然后每一个今天被邀请来到这边的客人弟兄姐妹都是这边的弟兄姐妹很珍惜的人，所以他们特别邀请了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就是我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跟你分享为什么基督信仰是这个世界你应当珍惜，你应当敬重，甚至你应当相信的信仰。那么我想要就是趁这个机会呢，先说说我今天晚上的计划。对，我不是住在湾区的人，我住在费城，欢迎来费城找我。那我来这边的话，我带着使命来，我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你，所以请你不要感到尴尬，因为你今天既然进来了，就是希望能够好好听教会传道人跟我仔细的讲一遍到底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绝对会尊重你对于信仰的各种看法，我们也会在我们这几天的活动中会有详细的清楚的问题解答，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问题，包含友善与不友善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会彻底的帮助你去思考，至少旁边一个很爱你的人他邀请你来这边聚会，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到底为什么他那么希望你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那在大家开始之前呢，我希望能够请在座的已经信耶稣相信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平常会有祷告敬拜的习惯，觉得相信宇宙有一位上帝，而他是你的天父，他的儿子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是一个罪人，但靠着耶稣你已经罪得赦免，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如果在座有这样子的信仰的人，可不可以在位置上先站起来，然后我们来跟所有其他人介绍你们。对，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很清楚你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好，然后跟旁边的还没有站起来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好，谢谢。那各位请坐。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站立的意思是什么。当我站着看着你跟你说话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就是我注意力的中心。当我站在你的面前跟你说话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就是我注意力的中心，仿佛你就站在全世界的中心，而我正在看着你。那么做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我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都站在他的面前，他就是我视野的中心。为什么我每一天会站在上帝的面前呢？因为在我的信仰里唯有上帝他配得宇宙所有的敬拜与赞美，在我的信仰里面唯有上帝有资格坐在全宇宙的中心，配得我们永恒的敬拜。所以当基督徒来到神面前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站着然后祷告唱诗，有时候你看到基督徒会把手举起来，因为那个是表达在我的心中上帝是宇宙的中心，唯有他配得我一生站在他面前。所以刚才每一位站起来的人，他们其实也用他们的行动去表达他们是相信宇宙只有一位真神，而这位真神是爱他们，是爱我们的。然后这一群人靠着耶稣跟他建立了一个和好的关系。刚才站起来的是教会，那教会并不是指着这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很棒，但如果没有人来的话它只是一个房子。这个很多人很棒，但如果没有上帝在这个教会里面被这一群人敬拜的话，那就不存在教会。所以刚才站起来的所有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那么我今天晚上在我跟你分享我准备的这段信息之前，我希望你在位置上可以考虑 如果你待会觉得我跟你分享的信息对你的信仰是有帮助的，你也愿意像我们一样站起来来敬拜这一位上帝的话，待会我们会有个机会给你，你可以在我们信息结束的时候跟其他已经相信上帝靠着主耶稣的名跟他和好的神的儿女们一起站立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而你完全是从你的内心自主的来做这个决定。那么让我现在来分享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叫做世间再无桃花源问号。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姓陆，大陆的陆，尊重的尊，恩惠的恩，1977年生于台湾台北。对，我的爷爷是苏州人，我的奶奶是宁波人，我的外公是福州人，我的外婆是台湾人。然后我的太太是香港人，她的老家是广东的那我们在费城认识。那我在台湾念完台湾大学以后去当兵，当完兵以后到美国的纽约去念纽约大学，然后纽约大学念完以后，我到费城去念神学院。我在神学院里面遇见我的妻子。那么先说一下我的妻子哈，她原来是在我们神学院在图书馆里面工作，她非常热情，会跟每个进到图书馆的任何人打招呼。我深受这个女孩子吸引，所以我去图书馆常常去，不是去看书的。那因为她是图书馆员嘛，我会借很多书，然后把书借的很多，她就要帮我 check out， 好，就要把书借出来，叫 checking out the books。那我借的书很多，所以她就要花很多时间 check out my books。结果后来呢，我不是 check out books， I check out the girl and never return it 。所以我跟我的太太是在神学院认识，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神学院跟费城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是台湾来的，她是香港来的，然后我们都在这个土地上面建立了很多丰富的回忆。想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听众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老家并不在这里，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都某种程度告别了我们熟悉的家乡，然后来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我们认为希望是然后我们在这边建立了我们现在的家。所以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太太的名字叫做卢乐恩，是快乐的乐，恩典的恩，那我的名字叫陆尊恩，是尊重的尊，恩惠的恩，所以好像冥冥之中我们两个已经配在一块了。所以我以他为尊，他以我为乐。因为我是尊恩嘛，所以我以他为尊，他以我为乐。所以我们在订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他就看了我们的名字，他就很喜乐，被圣灵充满，他就说这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是恩上加恩那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是男生老大17岁，老二11岁，老三10岁。这个照片是我们去年在法国的 Chamonix 做福音营的时候照的。好，那我常常在想，到底我的家在哪里？因为我离开美国，离开台湾到美国的时间，我住在美国的时间已经快要超过我从前在台湾成长的关键时间，所以我其实现在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因为我跟在地的台湾人不一样，连讲话的口音都有点不一样了那有时候我太太也会有这种感觉，她回到香港去，香港这几年变化大到他无法接受的状态，他觉得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香港了。那常常我跟我太太说，我们的家在哪里？他说在费城。我说不对，我的家就是你，你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因为其实我们是在流动的状态，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有家。我希望有天你会发现， 三谷基督徒会堂会成为你的一个家。那我们选择住在费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费城？除了因为这是有很多我们甜美的恋爱的记忆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因为我在工作啊，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要到很多不同的大学校园里面去跟年轻人传福音，我也去培养建造那个地方的教会，让他们知道怎么跟现在年轻人沟通。如果明天问你解答，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回答你很多关于跟年轻人建立关系的各种问题。那我去了很多城市，每次去的时候呢，我就会看看说，哎，我们孩子适不适合也去那边啊？去玩可以，可是我美国我跑了应该超过21个州了。好，我从2011年开始保持每个月去2个城市的节奏，到现在我跑了很多很多地方。我2个礼拜前在多伦多，那我最后还是最爱费城。好，我没有很想把我的孩子搬来 California。对不起哈，你们来 California 应该是美好的决定，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喜欢在费城。那你们可能在美国还没有认真的玩过，所以你可能费城只是蜻蜓点水的经过一下，可是其实费城值得你待2个礼拜认真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首先呢，费城应该是美国第7大城市，然后费城其实在美国人的心里，它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费城的机场刚走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全幅广告，旁边写 How Philadelphia Walk， 就是意思是说费城人连走路的方式都比较有文化。那费城的文化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费城英文名字叫 Philadelphia， 它是希腊语里面的2个字根， Phila 就是 Phileo， 就是爱的意思，然后 Delphia 就是 Adelphos， 就是兄弟的意思。所以 Philadelphia 原来它的意思是兄弟友爱之城，叫 City of Brotherly Love。所以你在费城的标志性的地标就会看到这个叫做 Love Sign， 有些地方会学，你看到所有其他地方，我知道加州也有 Love Sign， 抄来的啦，我们这个才是原店啦。这个 Love Sign 是费城的城市标记，它是一个在历史中见证了美国社会怎么样从冲突中走进和解的一个关键城市。怎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独立宣言起草以前，所谓的东边13个州的 Continental Congress 聚会的开会的地方就是在费城。于是美国在有 DC 做它的首都之前，在美国建立国家之前，13个州一起开会，实际上决策的地方是在费城。这是在美国历史正式成立建国之前，在费城。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 Continental 这个 Congress 他们做了一个自由之钟，叫做 Liberty Bell。你看过早期的美国标准的一元，最早的最基本的邮票，25 cent 邮票上面就是那个自由钟，现在要涨到38 cent 好像，就是那个自由钟是代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土地，他们宣告独立的精神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由。那个钟是在这边铸造，那个钟后来裂开了，也是在这边裂开了。那个钟现在还保存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 Liberty Hall， 里面就有那个钟，你可以在那边看那个钟是怎么裂开的啊。那另外就是费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黑奴尚未解放，北方开始到处有人援助，想要去援助南方的黑奴逃到北方。那这些人叫做 abolitionist， 就是解放黑奴者，他们会像黑手党一样运作，然后呢干犯法律的风险， 然后潜伏到南方去把愿意逃亡的黑人偷渡到北方的自由州。然后当时费城刚好在南北交界，它的南边就是 Virginia， 刚好是在一个交界的地方，所以南方有秘密的地下情报网络，然后把这些逃亡的黑奴秘密的运送，用各种方式，然后全部在费城集散，然后再先跑到费城，然后再跑去其他地方，就跟现在中国有很多走线移民，然后从中南美洲的山路走过来，然后先跑到洛杉矶会有个 sanctuary， 或是到纽约市有个 sanctuary， 然后先集中之后再跑到其他地方去。那费城以前就是这个角色，所以费城又被称为 Underground Rail Station。 这个 Underground Rail Station 并不是真的有一个火车站，而是它是指逃亡的黑奴先到这个地方集散整补，之后再往北方更远的地方去。所以费城的黑人其实非常有文化，跟你以为的就是黑人好像比较贫穷或没有知识，或者比较多帮派，比较多犯罪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费城有很多的街上的游民是白人，大学里面的教授是黑人。费城的黑人很多是受到高等知识教育的，他们的男人会把自己修得很干净，穿着很笔挺的西装，用标准的南方式的握手，会很 friend 的这样子，这样跟你握手。然后他们的黑人女孩会用非洲式的头发编起来，编得很细，一看就是要花一个小时编的，弄得干干净净很整齐的，然后很礼貌的跟你说 Mr. Sir, Mrs.、啊、因为他们其实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那很多时候高等教育的黑人在费城，为什么？因为在费城的历史上，为了要帮助黑人得到自由，他们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历史共识，就是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解开绑在你手脚上的锁链，或是给你一纸契约说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你受到平等而完整的教育。所以费城人很多历届市长都是费城，最近费城也开始很有名，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要在费城争取摇摆州，所以这一届大选基本上就落在我们费城人的手里啦。那突然之间变得很有名，那其实费城很多届市长是黑人，都是受到高等知识教育的，然后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人要真正得自由必须要受教育。所以在费城的市容里面，其实你去每个城市都有它最精华的地方，对不对？每个城市都有它最漂亮的地方，是吗？那如果你到费城的话，最精华的地方在 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它应该是一个六线道的一个东西，然后左右都是很美的树装饰起来，然后路的这一端有喷泉，是博物馆，路的另外一端是市政府的那个管理区，然后中间沿路上就插满各国的国旗，左右两边都是什么呢？博物馆。就是他们很重视基础的教育，他们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得到廉价的优质的平等的教育，所以我很喜欢费城的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家有三个小孩，就公立学校的资源来说，费城是真的不错的，到郊区也有很多学区，其实品质是很好的。你就说，哎，学区这不都是有钱人堆砌出来的吗？一方面是这样，但是在费城不算是特别有钱的也有很好的学区，因为他们会把他们的税收一大块都投资在基础教育上面，原因是因为费城有一个 Underground Railroad 的 history， 他们认为要让黑人真正得到自由必须从基础教育的投资开始，所以费城对于家庭和儿童是很友善的一个城市。我个人就经过这些年以后，我还是喜欢回到费城，但我希望我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去纽约或者去 DC 去打拼，但是我希望他们小时候在费城成长。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很不错的 museum 啊，很多人都会去看费城有名的，像是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是费城的艺术博物馆，那个很棒，那个值得去好多天。它虽然馆藏没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么丰富，但是有非常多很独特优质的馆藏，而且它按照艺术史的这个发展年代有层次的整理起来。如果你跟我去，你来费城跟我去美术馆，我会一层一层的跟你介绍他们在做什么，我很享受那个博物馆。但是有一个博物馆是我真的觉得很震撼的地方，是很少有观光客知道的，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叫做 Muter Museum。 Muter 是纪念一个手术外科医生，那他在他这个应该是18世纪下半叶，我说我没记错，18世纪下半叶开始，他把很多生病的病人的解剖的剩下的材料，就是病人生病病死了，然后把他们身体器官解剖了以后，他就把它全部都保存下来。所以这个 museum 有很大的医学价值，专门收各类病人病症之后他们身体的器官。那看起来有点恐怖，是属于 restricted， 但是我带我的孩子进去看，他们并没有觉得很恐怖，反而觉得非常 amazed。那为了不要让画面太过震撼，我只挑一个比较可以拿出来的照片。如果你上他的 museum， 就会看到很多恐怖的画面啊，包含身上长出奇怪的瘤从头上长出来的，包含连体婴，连体婴还分成在母亲中的连体婴出来是死胎，他把它保存下来，还有长大一辈子都是连体的人，他们过世了以后身体保存下来，然后骨骼崎岖的哈。骨骼会不停增生无法停止的，以至于身体会长成庞然大物的，然后血管血液的不正常造成坏死或结构的改变，牙齿的头骨的眼睛的耳朵的按照解剖学的部门一个一个摆开来。那这是非常 amazing 的，这个 museum 可以看大概五个小时左右，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那我想要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广场这个馆藏的特色来讲一个信仰的道理。首先你进去那个 Muter Museum 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200颗头骨。那这200颗头骨的前面的第一行会有一句话，就说就像每个人的 fingerprint 是指纹是独特的一样，每个人的头骨也是独特的。接下来你就沿着那个窗户走过去，你就看他这句话讲的对不对，你就发现还真的，你以为就是头骨，其实每一个头骨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不只是看他的指纹，他死后没有指纹了，你看他的头骨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每个人的头骨都建模，把它保存在资料库里面的话，将来300年以后有人挖出你的头骨，有没有，他就可以精准的说这是陆尊恩，懂我意思吗？因为每个人的头骨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就摆在那边200个头骨给你看，他每一个上面都有个小故事告诉你这个人是怎么死的，然后中间有名人也有罪犯，也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也有印第安人，然后你就会一路看过去，就很过瘾，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恐怖。然后后面就看到像这个是摆在一楼的中间的这一个，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在讲19世纪的时候一种流行，要求女性要做这种紧身衣，所以要把自己的胸腔以下，从胸腔下半，就是乳头之下的这一块地方到腰这一块紧紧的缩住，在青少年发育以前就开始穿紧身衣，以确保他们后来不会发展起来，使他们的身形看起来比较优雅。而且呢，要穿这样子的衣服是有钱的贵族家庭才有的权利，穷人的话就自由发展。有点像中国早期不是有裹缠足小脚吗？ 那西方的话，他们的变态方式不是主专注小脚，是裹你的胸腔的下面，这种紧身衣。你看到一些就是比较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电影背景，他们都是穿这样子的衣服，然后就把这个他们的病人他们死后的骨头把它摆列出来，告诉你有穿紧身衣跟没有穿紧身衣的骨头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左边这个右边这个是正常的，左边这个是穿紧身衣的，然后他们的骨头形状就改变了。所以他们就会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后来要废除，也是一些基督徒医生起来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再做，因为胸腔改变骨腔改变了以后造成内脏的压迫，以至于产生相关类型的疾病，所以这是不健康的当时的一种流行文化。可是它也盛行了半个世纪以上，所以有很多的骨头都是被缩紧的，而且都是女性，而且都是有钱人家里的女性。好，那这是个历史的遗迹，那像这类东西它就摆给你看。那我去看了5个小时以后，我看到一些东西让我大为震撼，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疾病他们都会留下痕迹，有些他们把那些器官还放在酒精里面泡着，所以还是有机的，不是骨头，里面什么都有，女性的乳房男性的阴茎全部都保存起来，有一大堆生病的样子就放在那边。可是它有个特色，就是这个 museum 里面放的所有的这些解剖留下来的这些材料都是有病的人留下来的。那你就问一个问题，健康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健康的人的身体器官骨骼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长什么样子呢？你说我们不是都知道吗？真的吗？我们知道人健康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吗？严格上这个宇宙不存在完全健康没有任何发展缺陷的人，同意吗？严格上这个宇宙不存在完美的身体，所有身体都有缺陷，但我会驼背还有脊椎侧弯，然后我会眼睛我的角膜有点问题，我的视线有一点点模糊。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类型的疾病，对不对？而且大的或小的，只是不妨碍生活，你还可以做运动，你甚至可能是运动员。可是完美健康的身体在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你同意这一点吗？同意这一点。那最近出现问题，如果完美健康的身体不存在，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完美健康的身体作为一个比较的话，你又怎么知道这个人生病了呢？如果没有人真的看过完全健康的身体的话，你又怎么知道一个人生病了呢？哎，很奇怪，我们没有看过完美的身体，但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病了。很奇怪，我们没有看过完美的社会长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生病了。有没有？我们没有看过完美的上帝长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人是有罪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很吊诡？ Think about it。这个宇宙向我们呈现的真理，所有的信息里面，完美的东西都是推敲而得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完美的现状。我们要讲宇宙有一个完美的上帝是需要用信仰的，但如果我们说人类是有道德的缺陷，是不需要信仰的，用经验观察就可以，是不是？我要说我相信上帝是美善的，这个要加一个我相信啊。但如果说人是有罪的，那不需要相信，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而且一个人如果要觉得这个自己是有罪的，他只要谦卑下来就可以了。一个人如果要觉得旁边人是有罪的，他连谦卑都不需要。所以当基督教说这个世界是有罪的，它是可以用经验来证实的。当医生做解剖学的时候，最早期在开发解剖学这个学科的时候，要突破很多当时的伦理的障碍哦。 但是做解剖的时候，他们很快就知道人是有病的。但他们怎么知道呢？经验观察，他先知道什么是病人，再来回推什么是健康，你们觉得很奇怪？而且呢，很多疾病本来不知道它是疾病，直到它出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人本来健康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因为有了疾病的发生，人们开始去研究克服疾病的过程，才开始去推测人健康该有的样子。人不是先知道人的骨头该怎么排列，是在骨头排列不正的时候，回去揣摩骨头如果都完全健康发展应该长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缺陷。那你想想，从解剖学的这个角度，这个 Mutter 医生，他把所有有病的人的解剖的样本全部收藏在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很 amazing。当你看到超过两三百种疾病的形式在解剖刀下面把它保存下来以后，你开始不禁自问，健康的人是怎么来的？以至于疾病的研究揭露了人们对自己身体本来可能该有的样子的一种深刻理解。如果不是因为疾病，我们不了解健康的定义是什么。稍微想一下这个感觉。所以不要把疾病跟人的差异混为一谈。记得我们刚才说，一进来的时候，他有些人进来说有200颗头骨吗？他说每一颗头骨都是独特的，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每颗头骨是独特的。那头骨这一区有个特别，就是他们生病都不是病在头骨，都是病在别的地方。那你看到200颗头骨，每颗头骨都是独特的，所以并不是他们的差别，并不是因为他们生病，是他们天生不一样。可是其他展览区的所有东西都是因为疾病造成的。那我们不要把疾病跟差异混为一谈。很多东西它就是病了，例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因为做了颈深以后，他的骨头胸腔就萎缩，其实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他不要左边的这个女士在她活着的时候，请不要跟右边的这个女士在她活着说，我的胸腔这么窄，只是我跟你不一样。不是，它不是不一样，左边的是生病的，右边的不是生一样的病。实际上疾病跟差异是不相同的。可是当你思考这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如果不是因为疾病，我们就不能理解人受造原本该有的状态。这样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若不是因着信心，我们就无法理解人善良原本该有的状态。否则我们看到的就是疾病跟恶，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说世间再无桃花源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疾病、冲突、荒谬、伤痛、死亡、苦难，有没有？但是只有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会从疾病的背后看到上帝奇妙的创造，虽然你没办法肉眼看到一个完美健康的人的身体。只有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会从人间的罪恶去看到人本来该有的良善，但是他堕落了。只有有信仰的时候，你会在社会的冲突跟和解的过程中间看到社会共善跟他本来可以该达到的理想状态。我们一方面活在一个信仰的指导底下去追求真善美，我们一方面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我们天天在处理的就是疾病、死亡、冲突、苦难、战争、瘟疫，有没有？所以这告诉你， 信仰的作用在一个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就会被黑化，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的疾病给彻底的征服，以至于你不再相信人要追求健康，反正大家都病了。如果不是信仰的作用的话，你就会被黑化，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哪里不死人，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良善？可是那些真实的良善的美好的事物是用信仰的力量去经历到的，上帝按本质就是必须用看不见的方式去经历，而不是用看得见的方式。而且很吊诡的是，当你用信心去经历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用你的眼睛去亲近这个世界的苦难，你不需要逃避，仿佛看不见。你会把你的手弄脏，进到这个世界处理人们觉得最难处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有信仰。这是我跟年轻人之间在谈信仰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话题。因为年轻人在上大学研究所的时候要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跟价值观，我会拿这样的话去勉励他，今天把在座全部都当成大学生。那你在费城还有另外一个 museum， 它叫做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里面呢，它除了介绍美国政府的形成过程，早期 Founding Fathers 他们的努力还有他们的思想之外，他也做了各国政治政府宪法的比较，呈现在一个两层楼的博物馆里面，你可以 tour 大概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两个位置没有很远，刚刚这两个 museum 是走路可达的位置。如果你到费城来的话，欢迎 please，你可以去看一下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里面是在研究政府的形式。那政府的形式重要吗？我们中国跟西方的政府形式是不是只是不一样，还是有优劣之分？请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现在进到了敏感话题。哦，这个不是我想说的笑话。以前雷根总统在的时候，他很喜欢讲比较政府的笑话。你们知道雷根总统吗？雷根总统他以前是一个段子王，他很喜欢在电视台前面讲笑话。然后他以前讲到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美国的领袖跟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在一起吃饭，旁边都有他们的士兵在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就打一个赌，然后呢就说我现在叫这个士兵从这个悬崖跳下去，看他会不会跳下去。对，然后美国的领袖叫一个士兵说你现在跳下去，那个士兵说，他说 Sir I have wife and three kids。 然后呢旁边苏维埃的叫他的士兵跳下去，那士兵就立刻跳下去，正要跳下去说美国领袖赶快抓住他说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呢，他说 Sir, I have a wife and three kids。 因为政治体制不一样，你知道这意思吗？那政治体制是不是像 Motor Museum 里面只是不一样呢？可是实际上人类的政治体制每隔几个世代就在调整跟改换，比较软的改换叫改革，比较激烈的改换叫什么？革命。为什么政治体制会有人去思考它怎么汰换呢？因为人们追求公义的心从来没有止息过，叫 the pursuit of justice。 What things should have been done， 这个问题 is always preoccupied the minds of humanity。因为不公义只有当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就会无法逃脱的深陷其中去不断的思考。因为社会总是有一群人是享受到好处，另外一群人是承受后果的。所以 这个中方西方都是一样，并没有，地球上不存在完美的政治体制，就跟我们刚刚讲 Mutter Museum 是一样的，这世界上并没有看到完全没有生过病健康的人，没有。如果你是曾经对亚洲的政治体制失望，来到美洲就觉得啊，这边是地上天国，结果来了几年以后就彻底失望，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美国人的素养比我们亚洲人还差。那是这样子，因为全世界没有理想的政治体制，好像世间再无桃花源。可是记得我们刚刚在 Mutter Museum 里面讨论这个疾病的这些解剖学吗？就是当你看多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后，你就会发现人类追求正义的心从未死去，因为不同的政治体制都为了要矫正其中当时他们在面对的一个关键的不公义的问题，包含中国的政治体制，它的出发点也是非常正义的，是好的，它有它的要达成的目的，它要纠正的不正义，是这样的。问题在于每一个体制都有它天然的限制，随着社会的情境改变了以后，它本来正义的后来又变成了不正义的。所以当你来到像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去看到一个历史的宏观的时候，发现美国人在这种事上他们的思考并不天真浪漫，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的缺点相当的了解。我们以为美国人很天真，并没有，美国人有很多的人文思想，有很多在这一块，还有美国的历史并不肤浅啊。你知道中国的通史，写3000年的通史哈，不算上古史的话，中国通史可以这样子写，可以这样写一套，有没有？美国历史也可以这样写一套，你知道吗？可是美国历史才200年，为什么美国历史200年也可以写这么长一整套，你知道吗？因为中国历史每300-500年才一次变化啊，美国历史呢每3-5年一次变化，所以美国历史的每一年的宪法，每一届的总统，当时的改革，他们都有很多故事要讲，而且里面的冲突跟社会变迁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历史虽然才200多年，可是美国历史里面经历的事情很多。还有如果你把美国历史当成是欧美历史，就因欧洲的历史的延伸去了解的话，那你就不能把美国当成这个很短的国家，因为它不过只能当成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朝代罢了。所以如果你要把整个美国历史放在欧美文明呢，你要从希腊罗马讲起的话，它就不会比中国历史来得更短了啊。那在美国历史里面有大量的冲突跟和解，这个也是回到我刚才说费城，费城为什么叫 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因为费城在美国历史上多次经历美国历史的高度冲突，从美国宣布独立的时候之前后开始，当时要选择宣布独立跟英国打仗之前，其实美国人的看法是分歧的，美国也有保皇党也有自由党，所以在那个激烈的冲突里面，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向，后来他们为此付上了代价，后来独立战争，后来华盛顿，其实每一个过程中间都是很多血泪。但是当你有个历史的纵深，你去看到政治的体制在变迁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你看到 Mutter Museum 一样类似的想法，就是从来没有完美的体制，但若不是因为正义感尚存，我们就无法建立法治。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建立制度，是因为我们有正义感，即便我们的正义感不完美，制度也有很多缺失。即便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等到革命的运动到了一个程度，江山一统以后，党内跟国家也都有体制化的需求，不是吗？那个体制化的背后也是要靠某一种正义感去经营的，所以你一旦 settle 去建立体制的时候，就要讲道理啊，就要讲道理，就有个对与错。所以你就再一次看见为什么 信仰扮演一个重要的位置。反过来，如果你没有信仰去操作制度的话，你就看到它的真空和亏缺发生在哪里。因为你意识到要有制度，你也有正义感，但你不能用信仰去操作，在把那个不完美的世界操作在一个完全良善、真实、公义的一个价值体系里面。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其实的确是超英赶美，我们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比西方好的很多。你去看我们的大众捷运系统、大众运输系统，我跟一群印度裔的美国人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常常到中国出差，我在中国圈里面他们的话题就是骂印度阿三，然后我到印度阿三家里去吃饭，他们居然在赞美中国，让我感到蛮诧异的，那有点脸红，因为你不知道我中饭还在跟他们听他们骂阿三。然后晚上我跟印度人吃饭的时候，一堆印度男人跟女人很自觉的分成两群分开坐下，然后男人拿着啤酒，女人拿着 cracker， 然后这边在钢琴区，我们这边在客厅，然后他们就各自分享哪里有好吃的中国餐厅，然后再跟我说到中国去出差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我是台湾人，因为台湾人的意识形态跟中国有一点不一样，他们以为我是中国大陆人。然后他们跟我说 Lu， 就是叫我的 last name， 我说 Lu， I've been to China so many times， 我说 Chinese government is great， 我说啊，中国政府很伟大，我正在揣摩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说Oh,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Shanghai to Shenzhen. It's so fast and clean, and all the 那个 service people they are so nice 啊，他跟我讲这个。Oh, okay, 我们台湾的地铁也不错啊。然后他跟我说 ，the bullet train in China is so great. 他说 ，in India, it takes bullets to build a train.他就觉得中国政府很有魄力，可以带得了社会做建设，印度人做不了这件事情。所以站在这个前卫的印度人的心中，他也是软体工程师在编程，他就觉得哦，中国政府很值得效法，觉得印度政府太软弱这样子。其实这个是现代主流的印度的一个政党意识，他们想要建立更强大的印度的政党，想要跟中国来抗衡，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太软弱。可是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的心中对于一种伟大的追求，如果只停滞在物质的文明上的话，他会没有办法去胜任，去处理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苦难、错误、腐败跟缺失。中国人什么都有，在物质文明上其实我们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美国的基督教会里面，亚裔的中国教会的平均教育水平是比美国平均的福音派教育水平更高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去看 Pew Research Center， 华人教会的知识水平比美国人教会来得更高，我们有更多 PhD 跟 Master Degree 在我们教会里面，你知道吗？可是中国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什么信仰。我们低估信仰的价值，我们觉得一个人很没用才会做传道人。但这个教会很有福，我刚才参加前面的敬拜，对，我们的传道人非常的有能力，有恩赐，其实都是把世界上很好的恩赐拿来奉献给信仰。但你 think about it， 我们处在一个纷争、战争、瘟疫、通膨、丑闻、空难、奴役、歧视、内卷的世界，有永无止息的坏消息。我们在问我们还能承受多少，有时候真的觉得蛮灰心的，是吗？然后就想下一站应该逃到哪里，你的资产最好是可以随时变现的，钱不可靠换黄金，有没有？然后黄金不行换比特币，哈。然后想着准备卷款就逃到下一站去，是吧？到美国不错，但是最近台风太厉害，本来想要到佛罗里达去退休的，现在想想还是算了。 可是坏消息是灵魂的警钟，因为当坏消息发生的时候，会启动人灵魂里面最深处的直觉，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上帝的。你说怎么会这样子想呢？因为如果没有一位美善的上帝的话，你对这个世界的坏消息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没有生气的理由，你为什么怪你老公不爱你？难道不是因为你还相信爱情两个字吗？你早就已经不理他了，把他当成是屋里的蟑螂一样了，对吧？你还在生气，因为你对爱情还有憧憬。青少年还在怨恨他们的父母，因为青少年觉得父母亲其实应当扮演父母亲的角色，他们对父母亲没有忘怀，因为他们内心爱得更深，所以他们恨得更苦。在年轻时代的 C.S. Lewis 就是鲁易斯，是英国的大文豪，写那个纳尼亚小说的那一个。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他最早是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后来他到大学时期就失去了他基督教信仰，他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他本来就是想说这一生活个40岁，然后革命死掉就可以了，他本来是这样的。可是他有一天，他在参加那些激情的演说跟活动，看了很多坏消息以后，他问他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愤怒？他为什么是一个愤青？ C.S. Lewis 问他自己：我为什么这么愤怒？如果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应当维持秩序，我为什么对这个世界的不义感到这么样的愤怒？我心中的自义和我的愤怒不就反映出我对这位上帝的向往？所以我的问题不应该是宇宙有没有一位上帝，我的心中的问题是：上帝啊，你为什么看到这件事情不去管呢？应该是在问这个问题，而不是问说没有上帝。因为如果你认为没有上帝的话，你就不需要再问这一类的问题了。因为哪里不生病，哪里不死人，哪里不凶杀，哪里不说谎，哪里不残暴。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观，你应该是像纳粹法西斯一样，认为人生就是斗争，然后达到人上人。我们德意志民族就是最优秀的民族，最奋斗的民族，所以我们应该摧毁犹太人，然后奴役其他的民族。他就会变成这样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里面是没有一个上帝的世界观在里面的，他们就不会生气了，他只是残暴。你之所以还相信温柔、慈爱、怜悯，你还被那些饶恕的恩典给吸引，是因为你心里面隐隐约约总觉得宇宙还是有一位上帝吧，但是我不喜欢教会那些人，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答不出我的问题，但是我不了解为什么那个号称是基督徒的人他那样子对我说话，我气死了。可是我的心里面其实对上帝还是有个向往，如果有个方法让我跟他建立关系的话，请告诉我，但是我说不出这个口。所以如果你同意我刚才的分析的话，你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否再无桃花源呢？有这么多坏消息，其实这跟你现在的状态很有关系。这个世界一样是很多坏消息，但有些人搭乘是发展的机会，有些人搭乘是行善的机会，有些人当成是改革的机会，有些人当成是实现信仰的机会。而另外一群人却灰心丧志，躺平在家内卷，然后回家 在外面对人唯唯诺诺，回家发妻子儿女脾气。就是其实环境一直都蛮坏的，你知道吗？所谓的好的时刻也就是短暂那几年，大部分时候其实环境都有很多的坏事发生。但这跟我们自己的状态很有关系，因为你现在的状态决定了你主观上会觉得现在的坏消息是让你绝望的还是让你奋斗的。正如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就决定了你会怎么样反应。 你内心的价值体系如何，会显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繁荣和逆境，你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想象这个上比萨斜塔去，在那个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有没有？然后伽利略做了一个有名的实验，他把两个质量不一样的东西从楼上掉下去，在风阻最小化的情况下，看他是谁先落地，有没有？假设你也上比萨斜塔去，然后呢，你左手拿着皮球啊，像篮球一样拿着皮球，右手拿着花瓶，然后上到比萨斜塔以后，从楼上丢下去，丢下去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皮球弹起来了，花瓶呢碎了。请问花瓶碎了是谁的错？啊，当然是你的错啊！你干嘛把它丢下去？但是皮球会弹起来，花瓶会碎掉，因为皮球是皮球，花瓶是花瓶。这个世界发生很多坏消息，有的人用信仰活出了爱，充满恩典的去照顾身边的人。因为他里面是有信仰的人，而且不是别的信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另外一群人黑化了，封闭了，退缩了，或者变成坏人，或者变成 cynical， 在天天抱怨的人。因为他里面没有信仰，他没有办法给他所没有的盼望。你想象在非洲的大荒原上面长得出茂盛强壮的大树吗？嗨，我这个就给你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你到非洲去观光应该去看这个 Boba 这个 tree， 它到夜空夜景更好看。它的根深扎于地，将土地最下层的水分用到极致，然后树彼此之间保护起来，团结起来，不受夜间的各种天气温差的变化，然后长成一个像城堡般的大树。其实周围的客观的物理条件很差，但是它就可以长起来。就像圣经有一个诗篇里面第一篇说，里面就讲到说，神所喜悦的义人，他们不走弯曲的道路，走神的道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的叶子不枯干，按时后结果子。其实背景是旷野，但是他却可以长得很好，因为他里面有生命，而且他跟生命的源头是相连接的。这个世界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有上帝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没有上帝的生活方式。这世界中有两种价值观，一种是我要站在上帝面前向他交账，一种是我站在镜子面前要讨自己的满足。这个世界有两种人生观，一种是用信心倚靠上帝儿子耶稣的恩典，与他相连，天天活着超然的生命，在他里面结出各种良善的果子。另外一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血气的斗争、情欲和这个世界的各种操控手段，尝试为自己的利益换得更大的空间。我求主怜悯，我也相信在这个教会里面，刚才站起来站在神面前的弟兄姐妹，他们绝大多数人有经历过站在上帝面前，用信心倚靠基督的恩典来活出一个善良、诚实、仁爱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平安和喜乐。而且他们希望跟你分享说，我所爱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在你的人生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追求，每件都想要的话，就常常一件都得不到，是吧？那些成功人士都比较极端一点，因为他们认定了他们要的东西，他们就 maneuver， 就是动员他生命中的所有资源往一个 unambiguous， 没有任何模糊地带的目标，全力以赴的不达到不择手段，非达到不可。所谓的成功人士都具有这些极端气质啊。那 问题是这个社会的各种成功人士，他们在追求的东西或有不同，所以就会产生竞争，就产生激烈的竞争，不要说斗争吧，就是竞争。人们都在追求最大化，最大化的过程也是反映人们处在一个世间并无桃花源的环境，我们要跟这个环境不停的斗争，要跟疾病，要跟社会的腐败，要跟这个没有怜悯的社会斗争。我们很多人的成功就是要追求最大化。那对你来说，你所熟悉的价值观里面，应当追求最大化的东西是什么？举例来说，你觉得一个男人工作应该要最大化他的财富，还是最大化他的权利？这两个其实有时候会矛盾，你得要选一个。但是他有时候也会转化，你到底是先赚钱还是赚影响力？有时候为了赚影响力，自己就掏腰包，然后为了赚影响力，对不对？啊，那你是要最大化效率还是最大化友谊？所以 Elon Musk 他接掌了这个 Twitter 变成 X 之后，就 fire 掉了1/4的员工，没有友谊可谈，只看效率，有没有？那他的研发为什么那么快？因为他公司可以留下来的全部都是比一般的工作狂还要再强10倍的疯子们，跟他一起疯下去，有没有？可是的确是他是伟大，他是20、21世纪最伟大的 engineer。它让我们的科技的技术，可实现的技术的进步的速度是加快很多倍。这个图片是那个 Falcon Heavy 的那个起飞前的那个状，就是可以回收的火箭，而且是史上载重量最大的。它这个成功了以后，这个技术不是超越中国而已，超越美国，它要变成钢铁侠，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东西一上去，他的王国不是在地上的，就像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在地上的，他的国是在低轨道卫星群里面啊。那他是最大化效率牺牲友谊的，他自己也承认他非常孤单，他爱过一个女人，可是后来不能在一块，他后来说女人都不是他爱的，他非常明确的告诉他的每一任妻子。那么你是要最大化享受还是最大化成就？你是要最大化稳定还是要最大化自由？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矛盾，对不对？那这个矛盾刚好就出现我们现在共和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组合，也就出现在这个选择里面。所以你看到人类的社会无穷无止的在这里面不停地在左右的中间摆荡，好像我们的社会好像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然后划着一个简破的一个竹筏，不停地左啊右的摇摆，确保我们这个社会不会翻船，确保我们不会翻掉。可是我们在激烈的人的欲望的洋海中间不停地被冲刷，所有人都渴望最大化他们所在乎的东西，所以你从人们所追求的最大化里面可以看出人心之所向，就是他内心里面对他来说什么东西是他最看重的事情，是他衡量自己存在的价值，让他人生可以得到平安的东西。换言之，用我们基督教的语言，就是人们在追求内心最大化的东西，反映出他的上帝是谁。你的上帝有可能是财富，你的上帝也可能是权力。对于 Elon Musk 来说，他不在乎财富，真的，我已经追了他一段时间，他是真的不在乎财富的。他其实也不在乎权力，他如果在乎权力，他就会小心讲话了。他在乎效率，他要在最短的人生完成最大的功业， This is all that he wants. 他要做个十全老人，将来他的坟墓不是在地球上，是在火星上面。那么这些东西刚好是这个世界冲突的来源，就是每个人都在最大化他要的其中一个上帝，然后在激烈的斗争之中，好像大海的海浪澎湃不定。那么我们就问，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让全人类去追求它的最大化？ 但却永远不会让人或社会进到自我毁灭的地步。有这样的东西吗？不是物极必反吗？有什么东西你追求可以无止境的越多越好，它不会最后达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像我太太为了让我不要自我毁灭，她就每餐提醒我到底吃了多少卡路里。因为我喜欢吃东西，我喜欢做东西，我喜欢跟人家交流美食。哦、oh, shoot， 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吃血汗还来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对吗？我太太会没事的三令五申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再吃了。什么东西是你可以不断的追求，可是不会让你自我毁灭的东西？你就想一想，不断的追求财富会不会达到自我毁灭？会耶。不断追求权力会不会达到自我毁灭？会耶。不断追求效率，就是 Elon Musk， 会不会达到自我毁灭？你去看那些投资 Tesla 的那些股东，他们什么都不担心，唯一的 risk factor 就是 Elon Musk。不断的追求友谊会不会自我毁灭？会耶。我们会深受闺蜜的言语的困扰，然后活在永远无止境的人际的闲言闲语的风波里面，然后不断的追求享受会自我毁灭吗？成就会吗？稳定大过一切会自我毁灭吗？自由大过一切会自我毁灭吗？所以你想想美国跟中国的结局大概也都差不多。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不断追求最大化却不会让人自我毁灭？在那之前我们先想，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一件东西都是完全相等的，它们的价值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这个世界的确有尊规备件，只是不是根据你的种族肤色而已，不是依据你的外在的成功表现而已。人的确要衡量他的一生，或你社会的确要衡量整个社会的善，是有一些指标。我们回归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人的一生怎么样，这个社会的历史怎么样。善恶是存在的，好吗？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讲的和解跟包容纯粹只是把好东西跟坏东西全部当成是一样好的东西的话，你会把好这个概念彻底的给丢弃掉，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让真正够好的东西，值得追求的东西，最值得追求的东西放在社会的中心的话，它最后就会达到整个系统迈向自我毁灭的地步。这是一个 claim， I'm not proving it， but you think you judge。 一个家庭在追求最大化的是什么？它的代价是什么？如果放在他的家的中心的东西不是那个最值得追求的东西的话，你有祸了。灭亡离你们不远，自我毁灭离你们不远。我的妻子香港人，我有三个孩子，我们家追求最大化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什么，不代表我做得到。我们家的名言，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的 motto 就是追求成为更爱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拯救的小孩，我是，我不完美。我的孩子不是在我的完美身上认识上帝，是在我的不完美身上认识上帝。你刚才听我讲完 Mutinous 线之后，你大概就明白了。他们从我做一个不完美的父亲去理解一个完美的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因为我不断的在这一位真正完美的父亲面前悔改的过程中间，去重新扮演我做一个不完美的父亲的角色。我的孩子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跟我一起建立信仰。因为在我们家可以追求成绩，可以追求奖牌，可以追求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追求钱，我们只能追求不要有债务。然后 我们可以追求这些事情，我们并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并不是说孩子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然后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但我们生命中最中心的东西是什么？在我们家是爱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又拯救我们的上帝。这世界所有东西你沉迷它都会有害，唯独爱神这件事情你尽管去沉迷吧。 It's never going to hurt you. It's going to hold everything together. 当你要问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到底信基督教有没有意义，我不信又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在你们街头上把上帝放在中心的时候，我邀请你来试试看这个宇宙中值得你追求跟最大化的所有一切目标。 You try them all, you try it. 是不是像我所说的，只有上帝自己是 the more the better？如果你发现所有东西 the more the worse 的话，就告诉你它没有资格放在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它必须放在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体系底下，臣服在那个真正好的东西下面，它才会是好的东西。我跟我的太太享受亲密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沉迷性欲的人。那健康的基督徒家庭有没有性的关系？有啊，而且还蛮好的。But you know， 我们把我们的七情六欲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并不是我们抛弃了七情六欲，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七情六欲没有资格坐在我们家的宝座上面。这个家不能只是为着我们的纵欲而存在。我跟孩子的关系不能只是为了我的食欲和贪婪和享受来存在。我在家要做一个勤奋的父亲，是吗？那我们追求的所有东西，当它臣服在上帝的下面的时候，整个家就显得有秩序、有生命。当我们的教会把上帝放在中心，把敬拜放在中心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其他事工、团契生活、查经、主日学、社区关怀，都变得有意义、有标杆，而且是被祝福的。所以，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你价值的中心，就可以看出那个东西配不配放在中心。因为不配的东西被放在中心的时候，会让人进到愚昧、封闭、腐败跟自我灭亡的光景。 Think about yourself. Think about someone you know. Think about your parents. 看哪，无知的人坐在高位，听哪，羞耻的事得到荣耀。再没有比这些事更加的愚昧了。所以我们到底有信仰的人，我们到底在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究的是第一与第二的天壤之别。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在生活啊，吃喝拉撒睡，外面火灾来了，我们不是一样要买保险？我们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投资一样要避险，我们一样会生病，我们一样要做化疗。那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讲究的是首要的跟次要的，我们把它放在它该有的位置，让首要的坐在首要的位置上，让次要的坐在次要的位置上，建立起价值体系的次序，以至于建立起生活价值观的次序。我们跟这个世界的酸甜苦辣是一样的，但我们心里面因为有上帝，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而且请你来试一试这一位上帝，他是不是配坐在宝座的中心，成为我们最核心的追求。所以在这边我想把你的注意力带到圣经，基督徒相信是上帝的话借着使徒与先知默示可靠无误的圣言。在路加福音，就是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的第三卷书， 里面有一段玛利亚的颂主，就是颂主的一种诗歌。它在教会历史上是属于三大颂诗的其中之一，到在那个降临期等待圣诞节来前的时候，教会的传统的高教会他们的诗班会唱三首诗，一个叫做玛利亚的尊主颂，一个是撒加利亚的称颂，一个是后面西面那个你可以放我夫人离世，好，是三大颂诗，叫 The Magnificat, The Benedictus 跟 Nunc Dimittis, 这是三大颂诗的第一首叫尊主颂，是玛利亚知道她怀了孕，而且她知道这个孕不是从她的血气肉身来的，是圣灵感孕，是上帝成了人的样式，要借他的父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玛利亚有一个尊主颂，你可以有机会的话，在我们聚会以后你可以去看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玛利亚这样说，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我们是清教徒，是新教徒，好，就是 Protestant 的传统，我们跟罗马天主教在教育上有区别。我们对于玛利亚的理解是，玛利亚是一个信上帝的、敬畏神的基督徒的典范性人物。我们没有把玛利亚神化，我们也不向玛利亚祷告，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玛利亚，她作为耶稣、作为人性的母亲，她是勾勒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作为一个有瑕疵的但是完美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最好的样子，她是一个 model Christian。那刚才玛利亚这个诗歌里面第一句话，你愿意跟我一起念第一句跟第二句吗？好，基督徒可以来帮我一下。玛利亚说第一句跟第二句哈，我心尊主为大，我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的，先到这里啊。所谓做基督徒的意义，就是即便这个世界充满了坏消息，但我会站在我的上帝面前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为乐，因为他是创造我的上帝，他是审判我的上帝，他是救赎我的上帝，我今生的一切福祉在他手中，我永恒的福乐也已经完全安息于他。所以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一个首先与次要的问题，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一个第一与第二的问题。我们把上帝放在首先的位置，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的位置，我们让我们这个世界要追求最大化的所有其他的利益和追求放在这一位上帝的旨意的下面。唯有追求上帝是越多 the more the better， 当我们把它放在中心的时候，所有其他东西都发挥它真正该有的价值。例如刚才说，我们到底是要追求财富还是追求权力，玛利亚会怎么说？他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们是要追求效率还是友谊，玛利亚会说，我心以我的神为乐。我们到底是要追求享受还是追求成就，玛利亚会说，那个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我们是要追求稳定还是追求自由，然后玛利亚会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我们对这个世界会关注会参与，我们不会缺席， 但我们的力量不是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干燥的、非洲的、大而可畏、充满危险的旷野。那个树之所以可以成长起来像一个坚固的城堡一样，因为它下面紧抓着那个水分的滋养。我进到这个世界，但我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生命中最优先的事物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是我借着信安息在那一位拯救我的上帝，他可靠的应许和他的同在之中。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在刚才玛利亚那个诗，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诗，我截了两段。他说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叫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因为所有不配坐在宇宙中心的东西，它最后有一天会自己衰落，唯有上帝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坐在宇宙的中心，人们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都要回到这一位永恒的上帝面前交账。他是创造一切美善事物的上帝，也是施行审判要纠正一切错误的上帝，又是施恩怜悯要把那些在错误中当被毁灭的灵魂挽回到他面前的上帝。所以他的宝座，你从他的宝座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刚才前面那个图 是中国的龙椅，有没有啊？然后这个是圣经里面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宝座呢，这是很形象的，它本来应该是在天空是飞着的，所以有两个天使会扶着宝座飞在天上。然后呢，两个天使的眼睛会往下，因为他们不配直视这位上帝的荣耀。然后下面那个椅子其实不是椅子，是个柜子，那柜子里面放着十诫那个法版跟亚伦开花的杖，这段请你去问教会的传道人什么意思。然后那个柜有个名字的叫约柜，那个约柜里面放的是上帝与他百姓所立的约，里面表达上帝将他国度的律法、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彰显在他治理他的国度的律法律令典章，他用公义跟慈爱来治理他的百姓，也用公义慈爱来治理这个受造的宇宙。他的宝座安插在天上，基督徒讲天的意思就是指上帝的宝座所在之处，并不是指上帝自己的本体，因为上帝的本体远超过这个受造之物。但是天是指上帝的宝座所在之处，天上的天使是围绕着神的宝座的一个领域。这个上帝的宝座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施恩座，叫 Mercy Seat。 就是凡是用信心倚靠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位上帝面前的人，在这一位可畏的、荣耀的、美善的上帝面前，如果你是靠他儿子耶稣的名到他面前的话，不要惧怕。为什么叫施恩座呢？因为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一位审判宇宙的上帝要向那悔改信他的人所施的怜悯，是一种尊贵的、贵重的、荣耀的怜悯，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是一个有君王的主权乐意用他的美善荣耀来饶恕我们的过犯，来收纳我们、缠裹我们的伤口，来遮盖我们的羞耻， 来校正我们生命中的错误，还有那些伤害我们的错误。他要用他的尊贵的神的身份来施恩给我们，所以这个宝座叫做施恩座。这个是我今天晚上想要跟你分享的信息。我还有其他关于圣经福音想要跟你分享的信息，希望你明天晚上可以带着你的朋友再来一次。但今天晚上我想要跟你分享的信息是这样，就是请你来试一试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位上帝，看看是不是正如我所宣称的，除了那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没有任何权柄有资格坐在宇宙中心的宝座，只有他一位是 the more the better。如果你看到这一点是确实的话，那你应该 trust， 你应该信任在你生命中已经感受到的，就是他是值得你站在他面前敬拜他的上帝。最奇妙的地方在于，你不会亲自用你的眼睛看见上帝，他必须用信心去经历。所有次要的好东西都是用眼睛，但那最好的上帝必须用信心。但是你是怎么样好像眼睛看不见却又亲眼看见上帝呢？当你把它放在宇宙的中心的时候，所有其他东西都开始 make sense。 当一个有财富的人敬拜上帝的时候，他的财富可以用来祝福建造其他有意义的事物。当一个有权力的人敬拜上帝的时候，他的权力可以用来建造社会、建造家庭、建造别人、拆毁罪恶。当一个有才干的人敬拜上帝的时候，他的恩赐可以没有保留的、灿烂的流露出来，彰显这一位上帝的圣洁和美好。当一个有疾病的人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的疾病变成了化妆的祝福，让人看见神与软弱的人同在，他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人生的所有东西，只有当你把它放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它开始 make sense。 我觉得我的家没有道理，但我开始敬拜上帝的时候，我的家开始有道理。我觉得我的苦难没有道理，但是当我敬拜上帝的时候，我苦难开始有了滋味。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上帝，虽然不是用肉眼看见，却比肉眼看见还要更真实，更贴近我灵魂。因为我生命中所有感受过的好的、坏的、羞辱的、荣耀的一切，都在我选择敬拜上帝的那一刻突然间活化起来，变成一种生命力在我里面涌入。这种感觉，那个叫做基督徒说我们看见上帝了，突然间我的生命整件事情都点亮了。那个时候基督徒说我们遇见上帝了，你说你什么时候看见，在哪里？他的生命中感受到只有上帝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资格坐在宇宙中心，而他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了。在我们要结束我们今晚聚会以前，我要给在座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们一个再次就是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一个机会。我们刚才很多人一开始站起来了嘛，你们都是相信宇宙有一位上帝，而且他是你的创造者，他是你的审判者。你虽然有罪，但借着他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经历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你自由地来到这一位上帝面前，称他为阿爸天父，你看自己是他的儿女，对吗？刚才这个信息我希望你当成是上帝把我差派当成一个信差，再一次把他的福音跟你说一次，所以你可以在他面前心里面很舒畅的说，哦，主啊，赞美你，我多么感谢你，我那一年接受了耶稣，多么感谢你，我去年受洗，我刚刚碰到了去年受洗的新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早一点认识主， 巴不得我早点做基督徒，巴不得我们家早一点认识耶稣，早一点做基督徒。我们待会有个机会，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那我们说站立是一种敬拜的形式，因为当我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的时候，在这个时空里，你就是我的中心，对不对？你就是我的中心。做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一生站立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我这一生不管在什么的环境底下，我要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为乐，是吗？那个是基督徒的记号。待会我想邀请所有的基督徒来再一次操作一次这样祷告。那其他人还不是基督徒，我刚刚算了大概20几位啊。他说那我们在那我们要干嘛？ Well, 你可以先看着我们。在上帝的宝座前有一群站在他面前的儿女，他们敬拜，他们祷告。但是他们就像我也是这个世界出来的。我们本来不是基督徒，我们后来是。我们从前跟你一样，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前跟你一样，我们并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从前跟你一样，我们站立在这个世界的财富面前、权力面前、利益面前、舒适享乐面前，我们并没有站在上帝面前。但后来我们有，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所以我想，也许上帝感动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觉得这个信息是真实的，这个讲员讲的里面有一些是可靠的，是真实的，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感觉到那个温度，你说上帝如果是活着，那么他应该正在邀请我。如果真的有上帝，他是活着，就在这个礼拜堂里面，他正在温暖的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呼唤着我来认识他。如果你心里面有跟基督徒类似的感受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叫做信心的奇妙功能，就是跟我们一样站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我想要请那个刚才Balex 传道跟薛姐妹，他们刚才带我们唱一首很美的诗歌叫亲眼看见你，里面引用了诗篇72:5，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们待会儿基督徒好不好，先基督徒基督徒先站起来站在神的面前，然后跟着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来用祷告的心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唱完一遍之后，我会问一问在座还坐着的朋友，你觉得你心里面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温度，就差那么一点点，旁边人拉你一下你就站起来，跟我们一起用信心来敬拜。因为那些爱你的基督徒家人们，他们正在这样敬拜，他们今天晚上有个很强的渴望，他想跟你分享发生在他们生命中上帝的恩典和爱怎么样改变了他们，他们希望你也可以经历到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到唱第二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加入跟我们一起站起来。当你从位上站起来的时候，表示你正在操作信心来敬拜这位上帝啊！所以这时候你不用担心别人对你的眼光是怎么样，因为你其实是站在上帝面。当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在那个时空里，他就是你画面的中心，没有别的。然后用信心来敬拜他。好，我想要趁这个机会来再次享受这个诗歌。对，我请巴勒传道跟薛姐妹来带我们唱。我们请基督徒从位上站起来好吗？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请你坐着听我们唱，谢谢。
我声音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 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在升，月亮还在，愿有机为你直到万代。我从前不论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请音乐继续，歌声先暂停啊。那如果你是还不是基督徒，你以前也没有这样子试过，但是你的爱你的家人他们用信心站在上帝面前，你也觉得其实你也有一些信心，只是你以前没有站在上帝面前。我说的不是站在教会中，说的是站在上帝面前。它其实是一件很清晨的事，像你学脚踏车一样，刚开始觉得人怎么可能在两个轮胎上面转，但是你就看那些人就骑着脚踏车一直骑啊，是可以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功能，只是他没有去真正使用它。而且正如我刚才说的，上帝虽然不是用肉眼看见，但是当你把它放在生命的中心，他会借着这世界的所有事情来告诉你，他是上帝，他是爱你的，他是配得你的赞美敬拜跟随的。如果今天晚上神已经给你了信心，我要求你，我邀请你，好不好，从位置上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然后不要有人情道德的压力。我也不会煽情的好像说你一定要很感动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信心，其实你应该站起来。 Why are you sitting there while you already believe in God? But 如果你有 honest doubt, don't worry about it. Nobody is going to judge you. 我们会陪伴你，而且跟你一起聊你心中的各种问题，我们还是会为你祷告，我们对你的爱不会有任何减少。但如果你心里面觉得其实我有信心，我为什么要坐在那里，那我邀请你，你可以站起来跟我们一起用一个好像基督徒的身份站在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面前，好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来唱一首敬拜他的歌。让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谢谢。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替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在升，月亮在在，愿有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想请歌声暂停，音乐继续放。待会我们会做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愿意用信心站在这位上帝面前，我会一句一句的教你怎么样开始一个真正的祷告。那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机会，当然你以后都可以祷告，但是今天晚上很特别，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为你祷告，已经祷告一段时间了，他们真的很希望你跟他一起唱这首歌，真的很希望你跟他一起祷告，他们在等这一刻的时候，所以也许你今天是上帝给他们祷告的答案，所以今天晚上很特别，跟其他晚上不一样。如果你当我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话，我会邀请你跟今天带你来的朋友 走到前面来，然后我会教你怎么样一句一句的来祷告，而且我一定会用你听得懂的方式来教你怎么祷告。那我觉得这是个宝贵的机会。好，所以当我们再重新唱一次的时候，如果你的朋友已经站起来，好不好陪你邀请的朋友走到前面来，我们会一起祷告。如果你还在思考的话，请你继续的思考。对，我很爱那些愿意思考信仰的人，我也相信上帝有一天会赐给你信心。那如果你有朋友就是他已经有信心，他也愿意祷告，但是他就觉得我问题，那就请旁边的朋友把他抱上来。那我们再来唱一次的时候，请大家趁这个机会慢慢的走到台前，待会我会带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跟这位上帝来祷告。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
请我们的
我生命在
今天
要
祷告的朋友一起走到前面。
有你，
趁现在的时候，待会我会跟你一起来祷告。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在升，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不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们音乐继续跟暂停哈，能不能请左右两边站到前面，左右两边都有位置，所以要走出来的人可以走到舞台前面来好吗？可以帮忙移动一下，走到舞台的左方跟右方，谢谢。在我们要待会一起祷告以前哈，我想跟各位解释我们走到前面来的意义。人生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心中有上帝，相信他，把他放在生命的中心的生活方式，另外一种是生命中没有上帝，没有信仰，但是追求最大化生命中的任何利益的生活方式。人生有两种价值观，一种是相信上帝爱我们，用信心依靠他的恩典，按照他的教导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另外一种是根据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意志的斗争，在这个操控的破碎的世界里面存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两种生活方式的人都存在，但基督徒深深的相信唯有上帝是可靠的，今生我们一切追求的把它放在中心，他会带我们走过。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人生最后的光景，神也会带我们走过有一天那个最高的高峰，就是死亡。他会将永远的、永生的、复活的盼望、生命赐给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确是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今天晚上那些爱你的基督徒朋友们，他们为你祷告邀请来，他们真的很希望今天晚上是跟你一起祷告的美好时刻。还有我们教会说了，今天走到台前会有小礼物。希望你待会可以走到前面来，这边还有位置哈，然后我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我会教你怎么样一句一句的来祷告。所以让我们用这个机会好不好，我们最后再唱一次副歌，然后预备好愿意到前面祷告的人趁这个机会走到前面，在这边请过去一些，那中间留出位置来可以再过来。好，我们再请最后唱一次，最后一次唱副歌，谢谢。
太阳海豚，
太阳海豚，月亮还在，人要 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好，我现在要教大家怎么祷告啊。首先你站在神的面前，你已经在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因为神会悦纳那些靠他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有什么故事，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并且上帝应许那一切用信心相信耶稣的人，神爱他们，要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神应许那些用信心倚靠耶稣的人，他们今天晚上就要领受新创造的生命，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并且那些今天晚上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人，他们要因着耶稣的缘故，将天父上帝变成他们的父亲，他们要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所有基督徒的家人们都会是弟兄姐妹，因为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靠着这一些可靠的上帝的应许，都明明的写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们现在来学习怎么样跟上帝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闭起眼睛，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上帝虽然眼睛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稍微低下我们的头，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他面前向他谦卑降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轻轻地握住我们的两只手掌，然后我们把手握起来，因为我到神面前，我不能带礼物给他，我不能付钱给他，我不能贿赂他，我其实两手空空，毫无能力地来到神面前，我不能给上帝什么，是他要把他自己儿子耶稣的生命赐给我。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低下头，闭起眼睛，握住我的双手，然后我的内心恢复到五岁孩子的状态。因为耶稣说，天国里面，你们若不回转，进到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在那一位永恒的上帝面前，就是单纯的像一个孩子。这世界上的操控、物欲，还有那一些我们傲人的东西都放下，我们像一个孩子一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然后当我祷告的时候呢，作为第一次，我会带你一句一句的祷告，请你跟我一句一句的说。但其实祷告不是跟着任何人学，而是用你的真心像孩子一样跟天父上帝来祷告。你可以透过阅读圣经得到很多的灵感，怎么样去丰富你的祷告生活。但今天晚上我们就跟着讲员的口，一句一句的祷告来学习怎么样开始。在这个祷告里，我会提到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会提到请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会提到感谢他把耶稣赐给我们，因为他死替我们赎罪，因为他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祷告中，我会提到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神，让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然后我们会提到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忧虑，我此刻在困扰的这些问题，我们会交托给他，来试试他，他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一位，唯有他可以坐在我们生命的王权之中。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现在闭上我们的眼睛，低下我们的头，轻轻握住我们的双手，内心回转到像五岁的孩子一样的状态，然后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需要你，我敬拜你，你创造了这一切， 你邀请我来认识你。我从前不认识你。我贪爱这世界。我得罪了你。我也疏远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借着你的儿子耶稣，使我与你和好。我感谢你，洗净了我的罪，因为主耶稣为我上十字架。我感谢你赐给我新的生命，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托给你来管理，邀请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要将我今生的一切需要都交托给主。有一天我离开这世界，我要将我的永生也交托给主，等候你让我死里复活。我这样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抱抱我们的今天祷告的新朋友好不好？对。